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世上的人呐，真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千奇百怪。您到联合国大会、世界博览会或者迪士尼乐园，如果您没这种机会的话，就找一个国际性的移民城市，巴黎啊、纽约啊、洛杉矶啊，实在不行您就来咱们休斯顿，去mall里头，到菜市场，要不就沃尔玛，这种全世界人民扎堆的地方，带把镜子，然后一眼望过去。为什么带镜子呀？那就是也别忘了你自己。您只要睁眼一看，准能把您给逗笑了。高矮的、胖的、瘦的、大的、小的、长的、扁的，有前凸的，有后凹的，毛长的、毛短的，有绷得紧紧的，也有松的哩哩啦啦的。单从形状上来讲的话，那咱就几天也说不完了。您要是再不是色盲，眼睛还能看见色儿的话，那更乱。有人说人分五个色儿：黑白黄红棕。说这种话的人类学家绝对是图省事儿，要不然就是他吝啬，或者是他妈吝啬，给他买了世界上最便宜的那种蜡笔，一盒里头才有六根，拿最便宜的色儿做世界上最尖端的研究，给人分类。您自己说说，人到底有多少色儿？花了去了，您到国际旅游观光那种海水浴场去看看，我就是让你长两个六指，加上你脚不鸭子，你都数不清。不过我刚才说的这些废话呀，全都是外行话。人不能从形状、形象和用肤色来分类，人类学家是用人种来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学家们呢，也有他们各种各样的分法，而不同的时代呢，也有不同的代名词。咱远的不说，别的不说，就说咱中国在这几十年吧，就把对人的分类啊玩得淋漓尽致了。有爱国的，有卖国的，有革命的，有反革命的，有拥护的，有反动的，有左派，有右派，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有好人，有坏蛋，有红五类，也有黑五类。后来觉得这样分得太累了，就以阶级来划分。有资产有财富的叫资产阶级，什么都没有的，兜里空的叫无产阶级。只要您一被划分到哪个阶级了，然后他就不管你兜里的钱多和钱少了，你几乎就无法跨越阶级的界限。因为他们说人的灵魂深处会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你变成一文没有的穷光蛋，甚至跟另外一个阶级的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过了一辈子，您该是哪个阶级还是哪个阶级。这就是当时新中国数算人的一种特殊方法。后来有那么一年，上边宣布说作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被消灭了，那就是说大家一起都穷到底了，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了，每个人都从零开始，然后一声号响，改革开放，众人们是蜂拥而上啊。不管是灵魂深处以前有什么样阶级烙印的，全都向着前跑啊。结果这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到现在跑了这么多年了，再回头一看，谁跑赢了？他有权的就有钱，有钱的他就有权。虽然大家都爱钱，都拼着命的去积攒财富，可是输赢啊一下就分开了，穷富差别全世界数第一。但现在咱可不能再用阶级划分人了， 换个词儿吧，用社会群体，以及让穷人听了以后不会特别反感，特别受不了，听了就想要造反的那种词来划分他们。您说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把人分分类啊，这都是学问。您说有善人，有恶人，有好人，有歹人，有正直公义的，也有腐败邪恶的。真要这样分来分去的话，我跟您说那就没完没了了，那要看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用哪根秤来腰。就是为了要分这个，如果大家都认真起来的话，弄不好就能引起世界大战。你说谁好谁不好啊？这世道，嗓门大的就好，胳膊粗拳头硬肩膀厚的就好，只有飞机大炮没有导弹卫星核潜艇的它就不好，有核武器的好，没有核武器却被别人怀疑成有核武器的不是不好，是倒霉。当然那种没有核武器却吹自己有核武器的，那个叫自找倒霉。总而言之，咱别扯得太远，您要是想把全人类再给分分类啊，真是又难又乱，而且还会争得头破血流。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也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方法，那就是回到造人的神面前，看看这位造物主是怎么把人分类的。您不觉得这个最合理吗？他是造人的，现在世界上这么多花红绿色长短不齐的人，那神是怎么来分的呢？您要想知道这个，那您就得听听神对人说的话。圣经对人启示说，世上的人全都是罪人。完了，神就把人分了一种，全都是罪人。您说这有点太简单了吧？太简单啊！再补充一句，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得，正面说一次，反面又说了一次，还是那个意思，全都是罪人。甭管你长什么样，兜里有多少钱，心里头是善的是恶的，做出来的事儿是好的是坏的，在神眼中全都是罪人，全都亏缺了这位造物主神的荣耀。你说你还争什么呀？你可能是你们家大人眼前的好孩子，你可能是你同事朋友眼前的好人，你是你领导老板手下的忠臣积极分子，信得住靠得牢的那一位，要不然你就是哪个民族的大英雄，哪个国家的大救星。但是你在真神的面前还是归属那一类，就是罪人。那您又说了，神要是这么分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努力什么呀？人怎么折腾都不能讨神的喜悦呀。那他要是老这么不高兴，看着每个人都这么不顺眼，无论干好事干坏事甚至不干事，任何事都不干，您还是一锤子买卖说我们全都是罪人，那这可不是我们这些做人的责任了啊，这是您太难伺候，太难满足，你那标准太高了。亲爱的朋友，您听到这儿，您可千万别过早的发牢骚，我劝您找时间好好的读一读圣经。神用圣灵借着圣经把自己对人的心意已经完全的敞开了，充分的表明了，那就是神爱世人，为此他清清楚楚的为世上所有的罪人指出了一条路。这光指出来路啊不行，光嘴里说爱啊也不够，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什么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什么是宗教信仰迷信活动，这一下子就分开了。因为这位真神因着爱世人的缘故，他不光光用手指头指，用口里的话说，他可真亲自的干呐，道成了肉身下到人间来做呀，他以自己的行动 用自己的生命为罪人开通一条路，并领着相信主、愿意跟从主的罪人走上这一条路，这一条通向永生、达到神国、回到天家去的路一开通啊，把这地上东跑西窜、各处乱转、到处瞎学嘛的所有罪人们一下子就给分成两种了，一种是对耶稣有信心、愿意凭着信心跟他走这条路的罪人们，还有一种就是不相信、不接受、不愿意跟从耶稣、在罪恶中继续浪费时间的罪人们。用简单的话讲，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十字架上一被挂呀，天下所有的罪人呐、就被分开了，这叫一分为二。本来就是一种在罪中永远沉沦的罪人们，可他这一分又多出来一种叫做蒙恩得救的罪人。什么是蒙恩得救？就是得了怜悯、得了宽恕、得到了审判者的赦免。您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就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的那个情形，就把这个事实表达得清清楚楚，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作为一个无罪的完全人，可却要为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要做成的事儿。上回故事咱们讲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在他的左边和右边又各钉了一个罪犯，其中有一个不但不信耶稣，而且还嘲笑耶稣，嘲笑他为什么有这么大能耐反而救不了自己，嘲笑他一辈子不做坏事只做好事，到底有什么用，下场跟他这个做了一辈子坏事不做一件好事的人一样。咱不管这位强盗在十字架上是怎么说耶稣的、怎么想耶稣的，但他代表其中一类罪人，就是那类不信的。而在主耶稣所钉十字架另外一边的那个强盗啊，他一下明白了，心里头清楚了，这位与他同钉十字架的耶稣可以救他。这个救不是救他下这个十字架，他知道耶稣所能给他的救恩远远超过这个。他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他亲耳听见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和他的同伴在父神面前忠心的祷告。当他与他的同伴被处死、挂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却在十字架上向天上的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赦免谁呀？谁是那个他们呢？被钉的强盗们可以是那个他们，那钉了主又钉强盗的兵丁们也可以是他们，站在下边看热闹的人们是他们，站在下边说风凉话讥笑主的也是他们，那出卖主的是他们，审问主、刁难主、陷害主、鞭打主、侮辱主的还是他们。天下所有不认识救主的罪人，自己所做的事儿自己全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有多错，在神的眼前有多么的罪恶。而那一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为着所有犯罪却不知道自己犯罪的人们在父神面前祷告，求父神赦免他们。那您说，同时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俩强盗，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他们与主之间的距离几乎就是完全相等，那为什么只有一个听见了主的这个祷告，另外一个没听见呢？或者听见了也不过心，装没听见？那是因为这俩强盗的心 不一样。没听见的那个是大英雄，敢做就敢当，视死如归，都被挂在十字架上了，还趾高气昂，谈笑风生，以这种不怕苦不怕死大无畏的犯罪精神，鼓励所有还没有被处死刑的正在犯罪的罪人们，你们不要怕，死亡吓不倒咱们，一个罪犯倒下去，千百个罪犯可以站起来，咱们只要前赴后继犯罪到底，总有一天理想会实现。但具体是什么理想，我在这儿猜啊，很可能就是所有的罪人可以随便犯罪，无论犯了什么罪，多大的罪，都可以免钉十字架，不受任何审判，这就是自由，这就是得解放。您想想看呢，罪人的理想能是什么？无非就是无法无天。但那另外一种罪人呐，犯完了罪一让人抓着，马上就后悔。被钉十字架的另外一个罪犯很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干坏事的时候挺英勇，跑前跑后的，结果一被抓着傻了眼了，还没过堂呢就吓得屁滚尿流的，在众人面前、家人面前、审判官面前，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哟，呼天唤地的喊着，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是被人指使，受人蒙蔽，我要早知道能闯了这么大的祸，打死我我也不敢呐，请各位能开恩的开恩，能为我求情的求情，只要您能放过我这一次，我必重新做人，痛改前非，剩下这半辈子不做好事只做、啊、不剩下这半辈子不做坏事只做好事，我愿意给你们当牛做马，任劳任怨。 这种啰啰嗦嗦的求情的废话在堂上还没吐完呢，惊堂木啪一拍，审判官的文件已经签完了，红圈已经画圆了，你自作自受吧，你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啊，放了你放不放他们呢？所以这倒霉蛋呢、啊、是想改过没地儿改过，想求情没人领情，更没人为他求情。可在十字架上他听见耶稣的祷告，他觉得稀奇，他爱听，因为耶稣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这一生所犯的罪，所捅的娄子呀，他还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呀？他不知道是错的，他现在被判了，被钉了，明白过来了，但也晚了。他本来也想学着耶稣的样，照着他所说的话，也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什么祷告，神啊，赦免我吧，我所做的我不知道。可是他说不出来这句话，因为他没有权利，没有权利要求神赦免他，更没有权利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本身就是罪。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还敢拿着罪在神面前求赦免？拿着鸡毛当令箭，你好大的胆子呀，你这样求的话，你不是罪上加罪吗？想到这儿他脑子一转，哎，那为什么耶稣他可以祷告呢，而他祷告却不为自己祷告，乃是为我们这些罪人祷告？他是谁？他有什么权柄可以这样祷告？而神又为什么能听他的祷告？这位强盗，您别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需要忍着自己的疼痛，可这家伙的眼睛一直望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听完了耶稣为他的祷告，他看到了耶稣的脸，他知道神，耶稣的父垂听了耶稣的祷告，所以他的心一下被开通了，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权利在神面前求赦免呢、啊、一分钱一分货，你犯多大的罪你就得担多大的罪， 这是板上钉钉子的事儿，无可非议。但这位无罪的耶稣既然能在神面前为他求，那这耶稣就是救主。我要是想跟天上的神搞好关系，求他的赦免的话，我得先求我旁边跟我同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啊。哎呀呀，我今天是蒙福了还是撞大运了？与我同钉十字架的不是领我们干坏事的头子巴拉巴，乃是一个毫无罪孽的完全人，开口就向真神称父的天国的王耶稣。想到这儿，这位强盗心里是充满了信心，他知道有路了，他知道没有绝望，所以他就向耶稣开口了。他说：耶稣啊，当您得了您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求您纪念我。亲爱的朋友们呐，这位可是死到临头了，他不再敢为自己叫屈，更不敢为自己喊冤，但他向耶稣提出了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他的话不多，就这一句，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咱分析分析，咱就知道这家伙聪明，不但聪明而且智慧。他首先要称所求的这一位是谁啊？耶稣。这时候你不能求十字架下边的父老乡亲们，不能求钉你上十字架的罗马兵丁，更不能求判了你死刑的巡抚比拉多。你要求的也不是天上的神，因为你够不着他。你现在要求的乃是神的儿子耶稣。那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天国的王。你必须要相信他是要做王掌权的，有一天他是要重新降临的，他要在这里审判整个世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好的坏的，所有罪人全都得出来被他审判，耶稣才是真正的审判官。但在您审判的时候，您别忘了我曾经与你一同钉十字架，与你一同的死，因为我认罪了，我在您面前悔改了，我知道我所受的与我所做的相称，而您却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您在父神面前为我代求了。我就是现在死了，灵魂被丢在阴间，但求您在天国降临到地上来的时候，把我的灵魂提出来，别把我永远的留在黑暗中。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位强盗在耶稣面前所求的吧。无论你求的对还是求的错，求的过分还是求的不够，首先一点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您得求对了人，找对了主，剩下的一切都好办。您说这位强盗对耶稣的祈求有句废话吗？有客套话吗？什么都没有，直接切入主题呀！求您别忘了我。别忘了我什么？是让我升官，还是让我发财，还就是仅仅赦免我？赦不赦免全都看您的，您是王，您是主，您说了算，就是您重新再定我一次罪，那全都公平，因为你是那位要坐在宝座上，以天国王的身份重新降临的。我呢，就服在您手中了，我呢，就跟在您后头了，你怎么说，咱们就怎么算，您往哪儿去，我就跟着您往哪儿去。您只要一咽气，我这儿就闭眼，只要您记着我就行。这就是我所求的，不多也不少，不坏也不好，我只求您别把我忘了。把你忘了，嘿，你说造人的主， 这又重新从天到地上来救人的救主，他能忘得了谁呀？每一个人的灵魂在他都是无比的宝贵，所以当他听到罪人在他面前祈求他纪念的时候，主必答复。所以那一天在十字架上，耶稣就像这位干了一辈子坏事死到临头才求告耶稣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亲爱的朋友们呐、啊，故事讲到这儿，咱话不用再多说了吧，这可是主耶稣实实在在的话。如果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只要向主求赦免，都能与主一同进入乐园，那您还不赶快向主求，在地上这儿瞎耽误功夫什么呀你？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